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一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钟平贵牧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现在我们要继续查考旧约的以斯帖记，今天我们要进行第十一讲，进度是以斯帖记第七章哈曼的结局。我先来读这一章的经文，从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王带着哈曼来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这第二次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王后以斯帖回答说：我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以为美，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王将我的本族赐给我，因我和王我的本族被卖了，要剪除杀戮灭绝我们，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卑，我也闭口不言，当王的损失敌人望不能补足。亚哈随鲁王问王后以斯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惶，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预言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王从预言回到酒席之处，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王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哈曼为那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现今立在哈曼家里。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于是人将哈曼挂在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上，王的愤怒这才止息。上一回我们讲到国王的失眠之夜，让他发现他欠了莫迪改一次的奖赏，隔天莫迪改就获得这迟来的报赏，使得哈曼的整个形势下滑，没有机会把心中要对付莫迪改的计划付诸实行，反被自己的聪明所误。哈曼返回家门，正感到沮丧苦闷的时候，王的太监前来催促他赶紧赴以斯帖第二次的宴席。哈曼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在方才我们读的经文七章一节到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当国王与哈曼在王后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里，在这个第二次的酒席宴前，王又与王室约定俗成的惯用语再一次的来问以斯帖有何请求。他应允即使国的一半也必为他成就。当王问完这个话，以斯帖就把握这一次的时机，他没有像上一次一样推却，他就直接说出他的请求。他请求王将他的性命还有他的本族赐给他，因为他和他的本族已经被卖，要遭剪除杀戮与灭绝。以斯帖又加上，他告诉王，若是他们仅仅是被卖为奴为卑，不是被杀那也就算了，但他们即将遭受到大屠杀的厄运。以斯帖他表示他跟他的族人生死与共，同一个命运。最后他强调，他与他的本族被杀其实也是王的莫大的损失。以斯帖在说明的措辞上十分的小心，他不直接点出哈曼的名字。果然他这一个突如其来的要求震惊了亚哈随鲁王，他的说辞终于奏效，王听了以后义愤填膺。在第五节，王就马上问以斯帖说：谁善感其子心意呢？这人在哪里呢？希伯来原文在这里出现，连续出现两次的说阿妈，有学者认为这是抄写的错误，应该删掉一个说。希腊文的七十诗一本就是采取这种翻译。不过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我们就随意更改这个经文， 啊，不是一个很合宜的方式。作者这种写法很可能就是要来表达亚哈水乳王的惊讶，放慢整个叙述的速度，来提高整个悬疑还有严肃的气氛。这种类似的语法，其实在创世纪第22章7节，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途中，以撒跟亚伯拉罕对话当中也曾经出现过。所以文法上的表达来说到亚哈水乳，它是一种惊讶嫌疑的语气来问以斯帖，是谁胆敢启齿心意这样行呢？亚哈水乳是不是真的听不出以斯帖所说的阴谋，就是他前几天才允准哈曼的谕旨，我们很难确定。不过在第三章，哈曼的确没有说出犹太人的名字，或许亚哈水乳王并不了解他所签署的整个诏书的内容是什么，因此他当下没有把这两件事情都在一起。当以斯帖毫不迟疑地指出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我们想象当时的画面，当以斯帖向王说明他的请求的时候，站在旁边或坐在旁边的哈曼，他一定是逐渐绷紧他的神经，甚至他都来不及反应。当哈曼听见以斯帖指名道姓说那个恶人就是他的时候，他必然大吃一惊，吓坏了。一切的变化来得如此的迅速，他万万没有想到王后竟然就是犹大人，而且还是莫迪改的近亲。这下子他把整个事情闹大了。不过这个时候的以斯帖恐怕他也没有把握，不太敢确定王到底会如何来处置呢？毕竟哈曼是亚哈水乳所倚重的一位大臣。当亚哈水乳王听见以斯帖向他的请求，他又气又惊讶，一面也令他左右为难，因此他恐怕无法立刻定义应当如何来处理。在盛怒之余，他最好的方式就是赶快离开现场，他离开他的宴席，往他的私人花园去。一个学者在他的注释里面，他就指出这个时候的亚哈水乳王可能他整个脑袋里面都盘旋着几个问题，他面对一个他所批准的计谋，这时候他要如何去惩罚哈曼呢？如果他惩罚哈曼，是不是也等于说他也有份于这个阴谋呢？而且他已经颁布了一个不能更改的命令，如今又要如何将它撤销呢？在还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的时候，他必须要思考如何来处理，他必须要来面对这左右两难的形势。所以他离开宴席，往他的私人花园去。不过在随后整个哈曼鲁莽还有有失礼节的举止，替亚哈水乳王解决了这一些的困境。在这时候的哈曼惊魂未定，他就走向王后，甚至伏在王后的榻上，他卑微的想求王后网开一面，饶他一命。没有想到哈曼这个靠近王后的这样的举止，正是触犯了当时候进宫的大忌，他误触敌雷，越发的得罪王，也加速了他的灭亡。好巧不巧，这个时候王正返身回到宴席的地方，他突然看见哈曼竟然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波斯人的惯例，在宴席的时候经常是斜倚在堂以上用膳的，所以哈曼的整个动作看起来就像是非礼以斯帖，这简直是对国王还有王后大不敬的动作。王看见了当然勃然大怒，他就对着哈曼说，他竟敢在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当这位王话一出口，哈曼立刻就被人蒙上脸，等于宣判死罪了。在亚兰文的译本里面有记载， 说是天使加百列在这个时候用力推了哈曼一下，所以使他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从此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当然这很可能是翻译亚兰文的翻译或后人所添加的一些的剧情，它不是原文原有的，主要是为了情节来添加一些戏剧效果。在公元前11世纪，亚述是禁止任何人走进进宫的成员七部之内，进宫的礼仪十分的严谨，被发现在进宫成员所靠的这个榻上，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哈曼他在绝望之际竟然违反了不得接近王后的这样严格的规定，当然他触怒了国王。亚哈随鲁王对哈曼怒不可遏，并不是因为哈曼也计划要杀害灭绝他国内的一个民族，亚哈随鲁王的怒气是因为哈曼触犯了他的尊严，先是颁发命令要杀害王后的族人，更甚的是他这时候伏在王后的榻上。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其实哈曼因为莫迪改不肯下拜而自尊受损，以致他要策划灭绝莫迪改和犹大人。亚哈随鲁王也因着他的自尊受损而要处死哈曼，两个人都是因为尊严受损。箴言说骄傲在败坏之先，这句话用在这个时候的哈曼是再适合不过了。在七章九节到十节里面就继续告诉我们，当王一说出口的时候，王的一个太监就到王面前这个太监叫哈波拿，他出面把哈曼为救王有功的莫迪改做了木架的事情告诉王。哈曼为莫迪改做木架的事，这样的信息已经传遍了整个宫内，但只有王被蒙在鼓里。太监这个报告可能也会让王联想到哈曼是不是想要谋杀他的同伙人因为莫迪改救了王，哈曼竟然想把他挂在木架上，他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因此王就顺理成章的吩咐人把哈曼挂在他自己所立的木架上。哈曼立木架要对付莫迪改，没有想到自己却挂在自己的木架上，这又是本书一个非常明显的讽刺话题。这就应验了箴言第26章27节那里所说的，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的身上，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还有挖掘出来的一些石雕显示，波斯所使用的木架它是一个木造的一个支柱，它用来钉死犯人而不是将他们勒死，所以当敌人被杀，他们的尸首通常都会被挂在木架上来示众，被人凌辱。以后犹大人他们庆祝普尔节的时候，他们也会立一个绞死的哈曼的像来纪念揭露哈曼的阴谋，或者把他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鞋底上，然后在地上来践踏，表示对莫迪对哈曼的轻视和侮辱。本章的剧情非常的刺激，张力十足，也很具戏剧性，也极度的讽刺。本章是整卷书的高潮，以斯帖准备揭发哈曼的阴谋，但这是一件非常棘手还有危险的事情，稍不留心他很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哈曼是亚哈随鲁王的亲信大臣，而且灭绝犹大人的诏书是王让哈曼使用王的戒指所颁布的，虽然王不甚理解整个的实际的情形，但却是经过他所允许的。因此以斯帖他需要高度的智慧，谨慎的言辞，他一面要有够强的理由来激动王去对付自己的亲信内阁大臣，一面他又要不能让王迁怒于他，不然整个的行动 救援的行动可能将功亏一篑。哈曼跟犹大人的冲突是因为莫迪改不肯遵从亚甲人哈曼，不肯向他跪拜而起。最后这一幕竟然是哈曼跪在一个犹太女子面前来求饶。哈曼他不知道他在无意当中已经把王后以斯帖判了死刑，现在他却伏在他的面前要求他救命。哈曼这位犹大人的仇敌本来是国王的亲信大臣，现在却成了国王的仇敌，整个的形势产生大逆转。哈曼的陨落来得如此的快速，一连串发生的巧合使得他来不及应对。哈曼的精心布局原本胜券在握，但是在国王一夜失明之后完全失控，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位犹太女子波斯帝国的王后以斯帖，在救援本族的灭绝的神圣使命上表现得可圈可点，可以说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女子。这个故事有一个很宝贵的神学意义，哈曼所对付的是犹大人，犹大人是耶和华立约的百姓。哈曼的妻希利斯曾经对哈曼预告说，因为莫迪改是犹大人，哈曼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他的话不幸而严重。以斯帖记给我们看见上帝眷顾他的百姓，尤其当他们遭受到敌人攻击的时候，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在前往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当他们来到摩押平原，摩押王巴勒就重金礼聘当代著名的术士巴兰前来咒诅以色列人。当代的人来说，一位术士的咒诅可能会导致悲惨的结果，因此他的到来意味着以色列人将遭受到致命性的危险。但是每一次巴兰的咒诅都被耶和华转变成为祝福。纵使以色列人属灵光景不是那么刚强，但是仇敌要伤害上帝的百姓，上帝不会置之不理的。被掳时期上帝仍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若这个时候犹大人遭哈曼灭绝，就将会终止上帝在人类历史上的救赎工作，也表示上帝放弃了全人类，让他们继续的陷在罪里。18世纪有一个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他对于基督教所特有的 providence 就说护理或者照管或翻成天命这个词汇，他如此的来描述这个字，他说所谓的护理 providence 就是指上帝那一只看不见的手。由于上帝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常常看不出上帝在人生命当中许多的作为。由于上帝的作为玄妙难解，我们常常会为许多不能解释的事都认为那是偶发的事件，都是巧合的。更多时候我们还误解了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上帝奇妙耐心的工作，他的作为绝不受拦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有许多巧合的事情，实际上也都是朝着上帝所命定的结果来发展的。有人说巧合的事是神迹，不过是上帝想隐藏他的身份而已，所以即使是很平凡的事也经常带有神迹的色彩。上帝透过偶尔的神迹还有持续不断的自然定律和这个世界来产生一个互动。当我们谈到上帝的临在与大能的时候，我们经常想到的就是超自然的神迹，比如像上帝使红海分开，他以石灾来击打法老和埃及，他使沉重的斧头浮出水面等等，或者像耶稣所行的水变成酒等等的超自然的神迹。可当我们从创造的角度来看上帝对世界的护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其实上帝是透过一般的自然定律还有人的本性持续不断的来护理眷顾整个的宇宙。当然上帝有时候会用神迹奇事来介入人的自然定律， 违反既定的自然法则，但是自然定律更是上帝常态性的护理。以斯帖记给我们看见上帝的眷顾和照管，他一直在掌管历史，他掌管人类的决定和行动。虽然本书没有神迹奇事，看不见上帝介入的痕迹，但人的活动还有决定都将历史推向上帝既定的结局里面。比如王后瓦什提对亚哈水鲁王的抗命，他以致遭到废黜，以斯帖因此被选入宫，获得王后的位分，所以他才拥有能够为现今的机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些一连串的事情都显示上帝是幕后的主角，才能促成以斯帖来完成拯救犹大人的使命。在今天高举超自然神迹的教会里，或许以斯帖能够提供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上帝的临在还有他的大能的意义。本书一连串的机缘巧合，而且把整个事情都导向对犹大人有利的局面。比方我们方才提到的瓦什提被废，以斯帖被立为王后，莫迪改他很幸运的偷听到模仿太监的谈话，而在哈曼提议要处决莫迪改的前一个晚上，这么凑巧王竟然失眠了，而那一晚他起来整理公务的时候，他所读到的记事，读到的历史，就恰好是五年前莫迪改救王的事迹。在王不知道如何来奖赏莫迪改的时候，也正好哈曼进来。而在哈曼还没有开口说话之前，竟然王先说话了。另外哈曼伏在以斯帖的榻上的时候，正好王走进来。这些一连串巧合的事情，我们把它串联起来，就看到影响到整件事情的最后的结果。我们若用数学的概率来计算的话，可能性会有多高呢？更妙的是，其中没有一件事是出于犹大人他们自己的策划，也不是出于莫迪改以斯帖的计划。这样看来，若不是犹大人十分幸运，不然就是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背后来引导和运行，引导整个事件来朝向一个方向。作者在本书里面没有使用任何的只字片语对这些事情做任何的评论，他留给所有的读者去做自我的解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看法是如何呢？在第四章15到16节，以斯帖要莫迪改遭拒苏珊的犹大人为他一连三天的禁食，然后他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觐见王。这里的禁食没有提到祷告上帝，全书虽然没有看见上帝的名字，虽然没有很明显的信仰的元素被提出来，但这些巧合的事情正是上帝护理眷顾他们的明证。所以本书相当完整的呈现出他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就是隐藏在背后，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上帝，他穿针引线安排引导许多的事情。即使当犹大人陷落在令人感到绝望无助的命运里的时候，犹大人仍然受到保护与拯救，而这股隐而未现的力量就是与他们列祖立约的耶和华上帝。虽然他未曾现身，他依然同在，他关心他百姓的命运，而他使用的方法不是神迹奇事，不是异象，不是异梦，没有雷轰闪电，也没有任何的灵恩现象，没有天使的显现，而是一连串很巧合的事件。他使用这些生活当中的平常的小事，还有一些不完美的人，来成就他古老的应许。 亲爱的弟兄姊妹，事实上上帝经常就使用我们这些平常人的生活来导引人类整个历史方向，来成就他的应许。我们的上帝可以使用大能神迹奇事来成就他的工作，他也可以使用平凡的小事来成就他跟他百姓所立的约。谁能说常识不是上帝的知识呢？有谁能说自然律不是上帝的定律呢？上帝隐藏在其中，他掌握一切进行的方向，从其中成就他的拯救旨意。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赐福大家。哈利路亚。